教会将在大灾难前离去吗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布兰汉弟兄1958年3月9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，教会将在大灾难前离去吗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80309E，历时1小时26分钟。让我们现在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。最圣洁公义的神啊，我们为你的慈爱而感谢你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们祈求你今晚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与我们相会，把你的祝福赐给我们，愿我们看见慈爱的救主向我们伸出的伟大的手，服侍病人和受痛苦的人，今晚向那些厌烦了在罪恶之中的人伸出温暖的手，邀请他们来到期盼已久的天父的家中。我们祈求你纪念那些偏离了这又小又窄之路的人，叫他们也能再次回到天父的团契中。我们祈求主啊，愿你今晚打开人们的耳朵来听从福音，也愿你给讲道的人给他的嘴唇行割礼，让我们单单被用来荣耀你。当这聚会结束，我们回到各自不同的地方时，愿我们也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，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今晚想从圣经中读一些的经文，路加福音17章从26节读起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那我想从创世纪第19章第22节中取一个主题，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今早我讲的是即将到来的审判，今晚我想继续来讲，我们能感受到全能神的审判临近的热风。一旦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些的东西，就当留心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时刻。不久前我有幸那访问了印度，那就在我去到印度之前，那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。那我在印度的报纸上读到，在地震发生的前两天，他们似乎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了。那些住在大房子墙缝里边的和住在大石头墙边上的小鸟，那印度很多的地方都有石头墙，那所有这些在缝隙里筑巢的小鸟都离开了墙。 那通常下午站在大房子的阴影下或者大石头墙旁边的牲畜们，那在地震前两天左右，所有的这些的动物和小鸟都跑了出去，站到了野地里。你瞧，这说明了一件的事情，神照看着他的小鸟和动物。你知道远古挪亚传道大洪水毁灭世界时，这同一位引领他们进入方舟的神，他今天依然的活着，并且统治掌管着一切的事物。我在想，如果神这么在意他的小鸟、牲畜、绵羊，在毁灭来临之前就带着他们逃离，那对于那些从神的灵而生在他宝血里洗净的儿女，他岂不是更加的在意吗？他在意他们，就如他警告小鸟离开他们住的地方，那我确实的相信他今天也在警告他的子民。我们看到他即将再来的伟大迹象，我相信神正在警告他的子民们聚在一起，是给这末世的一个伟大的呼召。那我今晚的讲题是教会将在大灾难前离去吗？那时候比你想的更近了，它太近了，以致我相信在美国几乎已经太迟了，我们就在路的终点了。那今早我传讲了巴比伦和他的情况，那我想今晚从圣经中引出一些的经文，来看看我们离主的再来到底有多近了。那这将是非常好的，我们用肉眼也可以看出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。人们是如此的混乱，要有一个复兴简直是太难了。众教会之间有如此大的分歧，因着宗派的差别而互相的攻击，基督徒们似乎也非常的紧张不安。但你知道奇怪的是，我们的主却说，一有这些的事儿，你们就当昂首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当我们看到他伟大的怜悯，这怜悯正向我们投射过来，看到他的手行大的神迹和奇事，我们的眼睛一下子就会打开并警醒，知道圣经里的神今天仍然活着，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。他爱他的儿女，正在给他们警告，那些有属灵头脑的就出来了。那我们注意到耶稣所说的那些日子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罗德的日子怎样，那在每个时间的转折点，神在审判之前总是发出怜悯的警告。如果你是一位历史学家，那这个礼拜和前两三个礼拜我一直在查考历史，前尼夏教父写的是在尼夏大会前的那古代的教会历史，他们在1500年的黑暗时代里那形成了天主教会。那我在尼夏时代写的前尼夏大会一书中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们那时的情况跟我们今天的一样。吼吼，历史总是在重演，看看教会的情况， 还有人们的情况，还有时间的迹象，他们到处可见。神在做任何事之前，在每次时间的转折点，他总是先赐下怜悯，一个使者，一个先知，一个信息。但就像每一次一样，全部都被拒绝了，教会不想接受他。挪亚，耶稣在这里谈到挪亚，他传道120年，尽管他的信息是怜悯，人们却没有留心听他的教导，那是要拯救他们的信心，然而他们不愿意听。这岂不是现今时代非常完美的一个写照吗？你可能对我说，伯兰弟兄，你怎么能说你刚才所描绘的这幅图画是完美的？之所以是完美的，因为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取走他的教会了，这是神的任何创造物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东西，离开这些的混乱，进入那个称颂的荣耀里。在那里，老人将会变年轻，病人永远得医治，不再有悲哀和心痛，那岂不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完美的事吗？对那些等候那个聚集时间到来的人来说，这是多么有福啊。那我们发现，耶稣提到以前挪亚的日子，让我们回头看看，因为他说以那个日子为借鉴。那在该隐和亚伯的时代，该隐杀了亚伯，后来赛特代替了亚伯，我们发现撒旦试图毁灭神所应许的那要来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后裔的头。那撒旦试图毁灭那个王室的后裔，他杀了亚伯，他以为他做到了，但神兴起赛特代替了亚伯的位置。这是一幅基督作为王室真正的后裔来到并受死复活的完美写照。那值得留意的是，该隐的那帮人也变得非常的虔诚，他们是上教堂的人，该隐也是个上教堂的人，他敬拜主，他建造了祭坛，他属于教会，偿还他的债务。从人的角度看，他无论从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信徒。但是只有三种人，就是真信徒、假信徒和表面信徒。今晚的世界仍然满了这三种人。该隐只是表面相信，从他的支派衍生出了一大群上教会的人，非常的虔诚。那这个是最不寻常的，但是你注意到了吗？从他生出了有教养、受过教育的族类。圣经明明的这么说，神说他们建造，他们行大事，科学是从该隐的支派而来的，伟大的科学还有博士、伟人呢等等，是从该隐的支派出来的。那另一群则是贫穷农民之类的人，但他们是那些相信神是真实的人。哦，神啊，把我也列在他们当中。就在末日来到之前，将会有一个极大的混乱。那这些伟大的教会，那这边看来好像取胜了，跟现在一模一样。因为科学，那还有另外一件大事，神说他们建造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 建筑物像现在这样的高大，这是末日的迹象之一。我们从未有过这样能建造的时候，现在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小镇上，我连打兔子的地方都找不到了，到处都是建筑的工程，又建造又耕种。如果我们能睁大眼睛，就知道这是神所立的一个路标。末日近了，我们今早讲到了那人造地球卫星还有导弹，他们可以站在莫斯科指挥导弹飞向路易斯维尔第四街的中间，根本不用离开莫斯科，导弹就会在地上炸出一个深175英尺方圆150英里的大坑，这坑有那么大，三个导弹就能毁灭整个世界，把它震得偏离轨道。科学，你看他站在哪一边了吗？他站在恶者的那边。神期望他的儿女们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事上信靠的，可我们却想信靠人的手。我宁愿将希望建在基督里，将我的立场庄重地建立在他的恩典与怜悯上，而不是在任何受过教育建立组织的一群人上。他们说这是正路，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光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因此你可以看到，那是教育的伟大时代，是世界竞争的伟大时代。就在那个时代中，他们必定拥有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科学的时代。他们建造金字塔，我们却没有办法来建造金字塔。如果你曾到过他那儿，我造过埃及的金字塔以及墨西哥的几个金字塔，它有几个街区那么高，重达数百吨的大石头被建造在那个庞大建筑物的顶上，它被切割得如此完美，甚至连剃刀的刀片都插不进去，它们被切割得如此的精细，何等科学的时代。而且它完美的坐落在地球的中央，无论太阳在哪里，它永远都不会在四周投下影子。我怀疑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是否可以与之相媲美，但耶稣说那个日子怎么样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么样。那挪亚传道120年，那注意他被人耻笑，耶稣也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，那个日子要怎样，那在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又买又卖，哦，从来没有一个日子像今天这么商业化，到处都是二手车行等等的东西，甚至你可能今年花400-500美元买台冰箱，但明年就没人要了，过时了。你看不出这个商业的世界是如何的让你忙个不停吗？你今年可以买一部车，明年你也能买到跟他一样好的车，但你的这部车却要贬值1000美元，就因为他们更换了个散热器的盖子，或者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动。这只是推销商品的手段，以应验圣经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罗德的日子怎样，那虽然每次天使的出现，先知兴起，他们的信心也总是恩典怜悯和拯救。 在末日之前，神的信息总是成就。查看整本的圣经，看看挪亚怎样传讲拯救，但是人们取笑他们，嘲笑他们，戏弄他们。那些的日子怎么样？今天也怎么样？当你带着一个信息出去，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众神应许的那样，他要把自己显明。他们今天对着信息所做的，就像他们在其他时代对待那个时候的信息一样。罗德去到了索多玛，竭尽他的所能要让他的族人听从天使的信息，但是他们嘲笑他，说他是在开玩笑。哦，这岂不正是今天的图画吗？你给他们带去神拯救的信息，但是他们却说你是在开宗教的玩笑，你试图在模仿同一类的人。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时候。哦，他们以为他们是唯一得救的人。哦，你们以为只有你们在传福音。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这不是我的话，这是神的道。好好注意，我要你注意这是什么样的信息。哦，这简直让我的心在颤抖。当我想到索罗马和俄摩拉在道德上变得如此的污秽，以致到处都是变态，但就在最终的大毁灭之前，神差遣了一位先知到那里。那我想到他也差遣了一位天使下到那里，并且我要你们注意天使的信息。亚伯拉罕他选择了受鄙视的主那一小群人的道路，他移居到了土壤贫瘠的沙漠里，而罗德下去成了城里的市长。他是罪人中的一个大人物，我宁愿不那么受欢迎，但却与神和好。但罗德非常的受欢迎，他坐在城门的街上，是一个审判官，审判什么可以进来，什么不能够进来。就是在那里，他的生活陷入了淫乱中。他知道在他的城里发生了这种事儿，这岂不是今天我们国家的写照吗？未经审查的节目，各种各样的荒诞、卑鄙、欺骗。哦，如果他们想，他们可以阻止这一切，但是他们不想，他们也不能这么做，因为神说事情将会是这样。但愿他们能睁大眼睛，能够明白。那注意，在这关乎生死的时刻到来之前，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坐在橡树下，有一天正当他们在那里时，萨拉看见了几个人，他就起身走向帐篷。跟今天的女人多么不同啊，跟在索多玛的情况又有多大的不同啊。到了男人回家的时候，女人就都穿上自己的小短裙走到外面去割草去了，何等的不同。但是萨拉去到了帐篷里，他这么做的时候，那这些人到了，亚伯拉罕看着他们，他们的外貌可以说是相当的奇怪，其中一个似乎是发言人。他一坐下来就开始同亚伯拉罕说话，亚伯拉罕说请坐在这里，我去取一点水来给你洗脚，然后我去和点面，我们预备好让你们可以吃一点肉，然后再继续上路。他就跑到牛群里，找到了一只最肥的牛犊， 那宰了，告诉萨拉和点面，做几个蛋糕，他就跟那个人说话。那我相信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亚伯拉罕他知道那是谁，那个发言人他背对着帐篷，他是那个日子的使者。他说，亚伯拉罕，照着应许我必来拜访你，25年前我应许了你，我必持守那应许。后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神做了一个应许，末日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会持守这应许。耶稣做了一个应许，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他会持守住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亚伯拉罕看着他，他说下个月大约这个时候，根据生命的律，那是针对萨拉说的，说我要回到你这里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，就是我所应许的。这时亚伯拉还有100岁了，萨拉也90岁了。萨拉在那天使的背后，在帐篷里面，他就心里暗笑，天使背对着帐篷说，萨拉为什么暗笑？那是使者。哦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难道这个也是心灵感应吗？他背对着帐篷，而且在他里面，萨拉心里暗笑。这人说，为什么萨拉心里暗笑呢？他知道那是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焚烧之前最后的信息。弟兄，如果你今晚听到了这信息，这个也是这个世界焚烧之前的最后的信息。明白这天使的本性了吗？那个天使是谁？那是神。记住，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那里的翻译是以罗心，至大至尊的耶和华，那是耶稣基督的化身。哈利路亚。有人问说，你的意思是说那是神吗？他怎么得到那个身体呢？瞧，他只是叫上两个天使，像那样吹一口气，原子钙碳酸钾就聚在一块儿，加百列走进其中一个，另一个天使走进另一个，他为自己也造了一个。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我今晚太高兴了，知道同一位全能的神，他能为自己造一个身体住在里面。我相信有一天他要叫这个身体复活，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。他在我们当中行他在那里所行的完全相同的事。哦，赞美的荣耀的名。他给我们警告，对我们说话，告诉我们要做好准备。当然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但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时刻？那注意，降火的天使就是那个行神迹的天使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下一次世界要被火焚烧，那个被差遣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天使，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。哦，说到这个真让我的魂颤抖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？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？那个天使行了什么？他又辨别人心思意念的灵。他说那个时候怎么样？人子从天显现的日子也要怎么样？你明白了吗？好好的想想，现在就在我们当中， 站着同一位神的天使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主耶稣基督以圣灵的形式降临，他在我们当中。在那个时候他是神，那是在毁灭临到之际神的信息。那我们注意到那是一个拯救的信息，他下去想要拯救人们，他们却拒绝听从他。今天在我们国家，在我们的人民中也是一样，我有这荣幸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在聚会中行神迹奇事以及伟大的事情，人们实实在在的站在台上，毫无疑问的知道伟大不朽无限的神正在现场并行同样的神迹。他们站在那里嚼着口香糖走下讲台，无动于衷，他们毫不在乎。在我看来，倘若一个人有任何一点点的灵性或者神的灵在他里面，当他看到主耶稣所做的正是主说他要做的同样的事时，他的心会应该受到如此大的震撼，以致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。神会用这个信息使全国的人的心被点燃。那些日子怎样，他说将来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个信息传出去了，他们只是取笑的，嘲讽的，好像人在说某种无用的闲话一样。但是那信息是怜悯，是恩典，是拯救。哦，那天早上天使讲完信息后对罗德说，他说你要速速的来到这里，在你还没有来到这里之前我不能做什么，我让你们现在注意这一点。那又要排队祷告，所以我必须讲简短一些。你们注意到天使说的话了吗？你还没有到这里之前我不能做什么。那什么是一个拯救的信息，在第一点火星从天降下来之前，罗德必须从索罗马出来，在第一滴雨水从天降落之前，挪亚进了方舟。在原子弹击中这个国家之前，教会要进入贝提与耶稣相遇。如果苏联的人造卫星以及导弹已经定位了，锤子已经高高的举起来了，那么天使就会各就各位了。哈利路亚！天上的大走廊要被挤满，竖琴的音已经调好了，大乐队已经排演结束，永生神的教会回家的时候很快就到了。他一直在等候着主的到来，一切都已经就绪了。哦，我太高兴了。哦，为了这个伟大的时刻我已经等得太累了。想想我们跟这个转折的时刻有份。哈利路亚！记住，人子从天显现，人子到来的日子也要这样。现在记住，雨降下之前挪亚已经在方舟里了，火降下之前罗德已经出了索多玛，罗德已经出了索多玛，因为天使说你还没有到这里之前我不能够做什么，我的手已经抓住了横杆，就等我拉一下让火从天降下来。我想绝对是这样，毁灭的天使正抓住拥有原子弹的俄国的手，只等到教会走到一块儿，成为一个基督的伟大的身体。你还没有到这里之前我不能做什么。哦，那岂不是一个蒙福的保障吗？如果我们看到一切都就绪了，教会回家也就绪了，神的天使带着同样的信息 行同样的神迹，同样的奇事，一切都就绪了。在布兰丹几乎是25年前，我就在这同一个讲台上告诉你们这些事儿，有一天将要发生，这个就是了。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了，已经到了转折点了，接近教会回家的时候了。那些批评嘲笑戏弄讥讽，就好像在尼布甲内撒王和伯沙撒王的时代一样，在挪亚的日子也是这样，罗德的日子也是这样，他们今天还得做着同样的事。你还没有到这里之前，我不能做什么。我要你注意，罗德离开了那要毁灭他的东西，挪亚进入了那要拯救他的东西。这是教会的一个预表，我们从世界中出来，远离了我们所生活的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亚瑟格弗雷的时代，从世界出来，进入基督里，离开世界，那些属于世界的将与世界一同灭亡，那些在基督里的将与基督一同回家。因为呢，在基督里睡着的人，当基督来时，神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。我们从世界出来，进入基督才会得着安全。哦，但是你还没有到这里来之前，我不能做什么。我喜欢这一点，赶快快逃，这信息是紧急的，赶快赶快快点逃。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耶稣应许这个福音要被传讲，至今已经传讲很多年了。这已经到了末世最后的大迹象，就在天使呼喊赶快之前，他转过身说，撒拉为什么心里暗笑？毁灭的天使，他说，我听闻他们的罪恶，我下来查看那是不是真的。他发现那是真的，于是信心是恩典怜悯和拯救，但是要赶快赶快。哦，孩子们，不要再在那儿昏昏沉沉心存疑虑了，赶快赶快，快点，时间近了。去哪里？像小鸟那样跑出去，远离这些现代的巴比伦的高墙，这些庞大老旧的宗派。他们说这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，这些庞大老旧不信的教会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，没有神迹。远离这些的墙，因为他们要倒塌了，他们要在毁灭和失败中倒塌。因为我的神是这么说的，跑到那边的哥格大树中间，如果你要飞向树，你也跑向树，那树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，那里是他怜悯的中心，向神呼喊，直到暴风雨过去。赶快快点逃，逃到这里来，因为你还没有出去，我不能做什么。他正在等着你，在远离这些时髦的东西。当那种的戏开演是远离那个电视，当摇滚乐开始播放是关掉收音机，举止像个女士，穿着像个女士，举止像个男人，穿着像个男人，说话像个基督徒，生活像个基督徒。砍断所有的回头路，赶快出去，毁灭近在眼前了，神感到恶心和厌倦了，后比你想的还要近了，时刻近了。天使的怜悯发出信息，是怜悯的天使今晚就在这里，你相信吗？教会在大灾难前必须要离去吗？看以色列人，他们进入了歌山，埃及进入了黑暗，埃及进了歌山被带到应许之地，埃及进入了黑暗被埋葬在死海中。赶快赶快快逃，这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了。记住，我们看到导弹预备好了，也听说了这些的事，并且在报上读到了，整个世界都在颤抖，神所说的每件事都在成就中。然后怎么样呢？ 在那日人子必从天上显现出来。什么是人子被显现的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。看看21节，是第30节，那甚至人子从天上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是什么？这些的信息自耶稣在地上以来这事从未发生过，现在是在外邦时代的末尾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认真的想想，当耶稣在地上时他没有声称是一位医治者，他说做这些事的不是我乃是我父，但我只做我父只是我做的事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如果你注意腓力，当他悔改信主时，主耶稣当他开始他的事工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来看看人子是如何启示了自己的。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就必须像过去那样启示了自己。如果他的启示是不变的，他就必须启示同样的信息。那安静注意听，耶稣开始事工后，彼得到他那里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彼得来到他那里，那时他还不叫彼得，他叫另一个名字。当彼得走到他面前时，他说你是西门，你父亲是约拿。那个老妪妇心想，他怎么知道我的？而后是来自伯塞大的腓力，他越过山找到一个朋友拿着叶，当时拿着叶正在一棵树下祷告。腓力说，来看看我们找到谁了，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那现在注意看他怎样显现的自己。拿着叶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腓力说，你来看，这是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最好的答案，不要批评，来自己来得出结论。哦，但愿我们今天能那样的真诚。在他来的路上，腓力开始向他介绍，他说彼得昨天那个人，那技法你认识那个老妪妇吗？认识。他到这人跟前，这人说出了他是谁，他的爸爸是谁。啊，拿单也说，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当他走到耶稣那里，走进耶稣为病人祷告的队列，耶稣两只洞察一切的眼睛看着他说，看呢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。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，他怎么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？希腊人和其他人穿着相像，样子也相像，他怎么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？他是神彰显的肉身中。他做了什么呢？他看一眼就看穿了。拿单也说，拉比，你从哪里知道我的？耶稣说，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他说，这就够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说，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信吗？他说，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但是不信的教会成员站在旁边，哦，当然他们是相当的虔诚坚定，他们站在那里拥有高深的教育和了不起的神学院的经历。他们说，这人是个算命的，他是别西卜。耶稣说，你对我说这话我会赦免你，但他圣灵来做同样的事时，一句干犯他的话，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。有个患血漏的小妇人，他穿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要摸这个人就必痊愈。他摸着了他，然后他便跑出人群坐下或做其他的事去了。耶稣转过身说，谁摸我？彼得责问他说，看整个的人群都在摸你，为什么你说谁摸了我呢？耶稣说，但我觉得虚弱了，能力或力量从他身上出去了。他环顾四周，用他那双眼睛直到找到了他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知道，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以这样的方式向犹太民族显现了他自己。当他来到撒玛利亚时，有个妇人在井边，是个可爱的撒玛利亚妇人。那记住，只有三个族类的人，那是犹太人、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，寒闪和亚佛的后裔。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和一半外邦人。你都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那时他们娶了那些女人等等。这个年轻的妇人来到那里， 相信在我们的国家她被认为是一个坏名声的女人，但她不是。从印度来的这个男孩可以告诉你这一点，这是一本东方的书，你却试图以西方的教育来读的。当我去印度的时候，在孟买下的飞机，有一个卫理公会教会的长老，他们所有人都站在那儿说，你不要告诉我们你是个宣教士吧，那先生，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比你们美国佬多得多了，这事实。他说，你们的国家在还没有建立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拥有圣经2000年了，这是对的。圣多马教堂仍然立在那里，那是圣徒多马下去传道的地方。但是他说，我们晓得神造访了你，使这本圣经又活了起来，又说那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。这就是了，世人渴求的是永生的粮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当她站在井边时，耶稣对她说，妇人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她说，我们之间有种族隔离，但她让她知道那没有关系，神从一本造出了万族的人。她说，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别求我给你水喝了。谈话继续着，直到她捕捉到她的灵。于是他知道了这个妇人的问题是什么，他说，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。他这么告诉犹太人是发生了什么呢？犹太人说，你是人的儿子，没错。但那当他告诉撒玛利亚人时，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时，发生了什么呢？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那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他称为基督的，当他来到时，他必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。但你是谁呢？他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妇人跑进城里，他说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儿都说出来了，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？他一次都没有像外邦人这么做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将这事儿留到了今天，那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，人子从天上显现自己的日子。他现在正在满有怜悯的向教会显现着自己，下一次是在毁灭的时候，他向那些拒绝着信息的人显现自己。过一会儿，当我们祷告时，愿神向我们施怜悯。那各弟姐妹，若你愿意，请你谈轻轻的、温柔的。今晚我对你们靠墙站立的人感到抱歉，我能感觉到你们的期待。我想知道你能否对自己、对神真实一会儿，真诚一会儿。你真的要匆匆的离开这里吗？今晚有个人站在这里，他叫主耶稣，他有门票可以给你，只要你将你的心交给他，他会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他，洁净你一切的罪和怀疑。当他来时，就会把你带进他的天国。也许在天亮之前，这事儿就会成就。那人造卫星科学说没有一样的东西，那你们每天从收音机上听到，在电视上看到他们采访这些的科学家，他们说没有一样的东西能阻止这个世界随时被炸毁的，只要一次喝够了伏特加，他们拉一下空气杆，一切就都完了。赶快，这个信息是紧急的，赶快逃命，逃吧，出来吧，从这个现在的巴比伦出来，远离那些的墙。难道你感觉不到有个东西在拉动你的心吗？如果你是真正属灵的，神就在对你说话。如果能 他曾对那些的小鸟说话，肯定的他也能向你说话。你愿意向他举起手吗？我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围在祭坛边，但只要你举起手说，神啊，求你怜悯，神祝福你弟兄，神祝福你。哦，会堂里到处都是，数不清这里有多少举起的手，怜悯我。哦，神啊，这是我举起的手，我要逃脱，主啊。天亮前可能我会听到一声喊叫，往外看，彩虹布满了天空，人子就来到了。如果你错过了机会，那将是何等可怕的日子。你跟你的教会站在一起，对吗？你说，妈妈属于这个教会，那没问题，弟兄，那没问题，姐妹。但妈妈的救恩永远不能把你带进去。妈妈活在一个时代，而你活在另一个时代。要听主的信息，听圣灵的警告。 什么样的一种灵？能辨别萨拉在帐篷里暗笑的，是主的天使。现在你们低头，我要为你们每个人祷告。当你举起双手，你做了什么呢？你说伯纳迪兄弟有什么意义吗？肯定的，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，它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。信息是紧急的，难道你不愿意此时举起手了吗？求你怜悯我，神的神，祝福这个小女孩，神祝福这位女士，神祝福你，还有你小家伙，你年轻人，沿着祭坛边的这些孩子们都举起了他们的小手。哦，神的祝福他们幼小的心灵。你说他们不懂，哦，他们懂的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，可能等不到他们长大成人，但是他们在那边会是成人的，他们也许会逃脱，不用经历我们所必须经历的所有的事情。神满有怜悯，当你举起了手，就表示你心里的某个东西已经做出了决定。你的身体是死的，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在你里边说举起手的话，那是圣灵，于是你举起了手。神见证了这件事，是圣灵使你举起了双手。神祝福你们，还有所有在后面的小孩子们，还有那边的那些黑人小孩，神祝福你们幼小的心。亲爱的，神爱你们，肯定的，有朝一日我们将离开这里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他要来了，赶快进入神的国。你说可是我以前听说过了，也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了，让我们现在做出决定。神祝福你后面的年轻女士，远离所有的这些时髦的破东西，这些的墙他们都要倒塌，所有的摇滚乐和这些的东西都要从世界一起毁灭，你绝不要留在世界里，要从它里面出来。神要来接他的教会，他已经拣选了你，这就是他对你说话的原因。这个信息是紧急的，快点来。现在当我们祷告时，要真诚求神怜悯你。可称颂的主，这里可能有人以前从未见过神的大能工作，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个东西说举起手来，这是我。他们看到有个紧急的呼召，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四处观看，看到事情就要发生。小孩子们他们很多都举起了小手，神的怜悯他们。许多老人和中年人他们举起了手，少年人也举起了手，他们想要怜悯神的。我很高兴的知道基督的第一个启示就是怜悯，第二个启示是审判。哦，神啊，为今晚这些接受怜悯、接受怜悯道路的人感谢你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主啊，今晚请点亮他们的灯，愿他们成为安置在山上的灯火，无法隐藏，从今后照亮学校或者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地方。应允他，主啊，愿他们成为光，为神的荣耀而闪烁。祝福他们某一天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主啊，愿我们都围绕着神的大桌子相会在那婚宴上。主啊，将你的灵倾倒在我们身上，祝福那些站在墙边的人，还有那些在门廊外边以及四周围举起手等等的人，与他们同在。主啊，今晚他们站着腿都麻了，但是请你怜悯应允这些事儿，他们是今晚这个紧急信息的果子。我祈求神的天使让这信息在他们的心里变得如此的真实，以致他们不会遗漏任何一点。他们是果子，我把他们献给你，你把他们交给耶稣，因为他们是你给他的爱的礼物。没有人能从你手里把他们夺走，因为没有人比神更大。我祈求你保守他们可靠的安全，直到耶稣来接走他们。主啊，愿其余的人赶快再赶快，因为这信息紧迫，我必须在毁灭临到之前赶紧的出来。主神啊，我祈求你差遣你的天使，就是亚伯拉罕同坐的那一位。主啊，应允这个， 能分辨撒拉在后面的帐篷里做什么。那是立约的使者，是在火降下之前带来怜悯的天使。火随时都会降下来，原子弹会把整个的世界炸成两半。愿这今晚来赐给我们怜悯，主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哦，这古老可称颂的福音似乎要把你冲洗干净，我爱他。让我们来唱一次这首的诗，耶稣正轻轻的温柔的呼召我们，大家一起来唱，让我们向他举起手来好吗？耶稣正轻轻温柔的呼召，呼召你也呼召我，虽然我们犯了罪，他有怜悯赦免你，也赦免我，回家回家。现在只要关进基督里，你们疲乏的人回家，耶稣正亲切温柔的呼召，呼召罪人回家。以前从未参加过我们医治聚会的，请举起手来让我们看看。那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的，很好，我很高兴你们在这里。我没有声称自己是个医治者，我只声称耶稣是不死的，而是活着的。我不是个医治者，没有医治者，基督已经医治了你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但我要问你们新来的一件事，或许你们上一个教会，那刚才许多的人举起了手，那是举起手来祷告。如果你没有选择教会，我们欢迎你到伯拉罕堂来。那我们亲爱的弟兄俄曼内维尔是个属神的人，他只教导圣经里的真理，那欢迎你来我们的团契。我们不是宗派，我们只是这里的一个教会，一个团契。我们是卫理公会、浸信会、长老会、五旬节派、路德派，我们是全部。我们是爱你的基督徒，我们祈求你能够为自己找到，那如果你不能来这里，就为自己找一个好的教会，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那里真正的传讲福音，这样你才能得到神的灵的喂养。那今晚在教堂里里外外的人，如果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我已经告诉你们的真理，那么神就有责任使他的道应验。行，那不要怕去信靠他，要么他是圣经是真理，要么他不是真理。如果他不是真理，他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，因为他是数百万的人受骗了。许多次我一手拿着可兰经，一手拿着圣经，站在回教徒的面前说，一个是正确的，另一个是错误，让那位神真实的神说话。不要怕，他永不撇下你，他永不丢弃你。当主耶稣在地上时，他所做的事就是我刚才引用的，他应许他要在末日之前再来做同样的事。他说他要借着他的教会去做，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葡萄树不结果子，而是枝子结果子。如果他是南瓜藤，他就会结南瓜；如果他是西瓜藤，就会结西瓜；如果他是甜瓜藤，就会结甜瓜；如果他是葡萄藤，就会结葡萄；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藤，就会结出基督来。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工作， 明白吗？这样我们的灵必须靠某个东西供应能量。那今晚我真为在他的里面而高兴。那你不知道小子们，这让我有何等的感觉。我知道自己已经48岁，是个老人了。我已经传讲了27年了，我的肩膀下垂了。我意识到我不再是过去那个在街上弹球的小男孩了。但有一件事我确实的知道，我是他的仆人。我宁愿拥有这个胜于我所知道的一切，因为其他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竭力对你们诚实，尽我最大的努力在你们面前以及在神的面前诚实、公正、真实，因为我知道他一直在查看我们。那如果呢？我现在告诉你今晚这个小信息，那我试着早点停下，但我祈求神把其余的部分放在你的心里边。赶快赶快赶快赶快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留在世界里，远离那些荒唐的东西，出去离开这里，自由的与基督待在一起，远离那些东西，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地上除了粉尘外将一无存留，只剩气体。旧的世界被炸了粉碎，它可能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前就会发生。这一点不会与经文矛盾，只会应验经文。福音已经传讲了，最后的信息也来到了。不要仰望将来的大事，美国已经陷入罪恶之中，远离了他恩典的日子，绝对没错。你在你的圣经上记下来，看看我是对还是错。他现在已经走了2年的下坡路。不久前葛佩里在早餐会上，他举起圣经说，这是标准，保罗进了一座城，有一个人悔改信主了，第二年回去时就变成了30个。他说，我进入这个城市举行一场复兴会，有2万人悔改归主，6个月后回来可能只剩下20个。怎么回事？水塘里只有那么多的鱼。神在创世之前预定得永生的就这么多，当最后那个进来时，事情就完结了。只有那么多的鸟进入方舟，只有那么多不同的动物进入了方舟，门就被神关上了，其余的都留在了外面。尽管他们想要进去，那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不在里面，趁着神正在呼召，马上进来吧，因为向外邦人敞开的怜悯之门随时都可能关上。那我所做的将会，那我现在所说的，那我已经说了几个小时，那我的话那还不如我们可爱的基督的半句话。但是我所传讲的要么是真理，要么是谎言。如果我说的是谎言，神不会与他有一点的关系。如果我说的是真理，神就会支持他的道。你说我多少？发放了50张卡吗？我要告诉你们，举行辨别人心的聚会时，为什么我们要分发祷告卡。我不是说神一定会这么做，他可能不这么做，但我要你们对我诚实。这里有多少人想在现在想进祷告的队列，请举手。全会堂的人，不管在哪里，教堂里每个想要进祷告队列的，请举手。那这样，行，谁是第一个呢？行，你办不到。我们得分发祷告卡来维持队伍的秩序。他分发了50张卡，那就让我们按照那些卡片来叫，那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。那不是说在这会怎么样，而是在这里。行，不是触摸我，而是触摸他。多少人知道新约希伯来书说，就在现在，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那么你如何知道你摸着了他呢？借着他说话回应我们，就像以前那样。如果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就必须用他昨日以及将来的同样行事方式来彰显他自己，将来也是一样。所以你看到他最后给犹太人他们的信息是怎么做的了吗？那这是最后一点。如果他以任何别的方式借着宗派来彰显自己，那他就是不公平的。他从来没有在宗派里彰显自己，因为在他的日子里没有宗派，他通过超自然彰显自己。正如我们今早所说的，比如墙上的字迹以及解释，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，神现在就与我们同在。那他说从1到50。好的，谁有1号祷告卡请举手。来看看你们的卡，有人在担架上或哪里无法站起来，那大家互相看一下卡，它只是一张小卡片。那我想这些卡片上甚至没有我的照片，它只是一张普通的小卡片。一号，你在哪里？好的，先生，那请你站在原地。二号，请举手。那这里的这位女士。三号，请举手。 我们是陌生人，我想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见面。然而主神认识我们两个，他知道你的一切，他也知道我的一切。但如果他因着仁慈能够，那如果我对你说，先生你病了，那你会痊愈的，那你有权利怀疑我这话，听众有权利因这话被绊倒，是的，因为你只是得到了我的话。但如果圣灵来并说出了他曾做过的事，而我对这个事情的经过一无所知的，那么他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实的。如果神知道过去所发生的事，如果那是对的话，那他肯定也能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，而且必定也是对的。你应该去相信这点的，考克斯太太，不是吗？考克斯太太坐在那里，那我刚巧注意到他，他从肯塔基来到这里，坐在这教会的某个地方的伍德太太是他的妈妈，癌症快把他脸上的这个位置都给吃光了。我从北部的丛林中赶回来，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一生从未看见谁像伍德太太那样被撕碎的。伍德先生和伍德太太是我亲密的朋友，我去到这位女士那里，带着主所说回来，癌症就消失了。那个夫人就坐在那儿，你几乎看不出。那康斯奈的，请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好吗？他整边的鼻子全部都把癌症吃掉了，一直到眼睛这里。那转过身让后面的听众也能看到你，癌症，神永远是对的，他永远不会是错的。如果主我们的神向这位弟兄启示，就让他自己来评判。如果主我们的神向他启示他来这里的目的，或者像他对那个妇人所做的，或像他对菲利所说的，当拿的叶找到他，是菲利找到拿的叶那样把他启示出来，你们大家都会相信吗？你们所有的人都会相信吗？如果这个人知道我对他一无所知，那我把手举起来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他把手举起来表明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。那么如果主启示出来，你们都会相信，会吗？多少人把手举起来，让我们来看看。主祝福你们。先生，我只是站在这里等着看他要告诉我什么，让你自己来判断。如果有人能看一下，这人把眼睛闭上了，所以你们就看到的不可能是心理感应。继续闭着眼睛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，如果他启示出来，我们会很感激他的。但这个站在我面前的人，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要为一件属灵的事情祷告，那是真的。如果那是对的，请举起手来，让人们能够看见。现在你们相信吗？我一生从未见过的，但在这里有件事搅扰他的思想。我越是同他谈话，要说的也就越多。那现在要敬畏，天使做了什么？他背对着说，萨拉为什么心里暗笑呢？萨拉说，我没有笑。他说，哦，不然你实在笑了，因为萨拉害怕。如果听众仍然可以从扬声器中听到我的声音，这个人看起来离开了我。我看见一个女人站着，这是这人来这里的主要的目的，是为了他的妻子。他妻子没有跟他一起来这里。这个女人得了妇科病，妇女病，她背部也有病，没错，你不是从本城来的，你是从另一座城叫玛丽维尔的城市来的，这是正确的。现在回家去，照着你所信的方式得到它，奉主的名，事情必然那样成就。神祝福你。那块手帕你不需要把它放在他身上了，你口袋里有一块给他的手帕，但你不需要它了。我认识你，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。你是那天站在后门的那位妇人，那是你第一次来这会堂，主的天使临到我，启示了一件绝对秘密的事，你的癌症就得了医治，是这样的。但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问题，我不知道，你清楚这一点。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，但如果主启示的，你愿意相信吗？你不是为了自己来这里的，你来这里是为了一个小孩子， 那个小孩子正遭受痛苦，那个痛苦是在脊椎里，那看起来不能站起来或类似这样。我看见那个孩子的父母带着一个念珠，哦，他们是天主教徒，还有一对年纪较大的夫妇，他们的爷爷奶奶也是天主教徒。你是为那个孩子站在这里，拿你的手帕放在他身上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求的。现在全心相信，你们相信吗？我想这个女士对我是个陌生人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但主耶稣认识我们两个。那这是一幅完美的图画，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，一个黑人妇女和一个白人，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和一个犹太人，两个种族的人。耶稣很快就让他知道那个无关紧要，我们全都是神的创造物，我们生活的地域改变了我们的肤色，这无关紧要，神要他的子民那样。他造了白人、黑人、棕色人、黄种人和红种人，他把他们造成那样，这是他的事儿。他爱我们大家。这里是一个完美的图画，两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人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两个不同的种族。我看出你是个信徒，那你是个基督徒，因为他接受你的灵。神的那位伟大天使不会接受任何不对的东西，肯定不会的。你看到上面的那张照片吗？照片上的那位天使在我所站的地方的上面的那束光吗？就是他使你有了你现在的那种感觉。他完全的笼罩在你身上。等一下，各位姐妹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我不能很好的接触这个女士的灵。是的，这个妇人正经受着神经紧张的痛苦，她变得紧张，老是掉东西。没错，还有你有个属灵的问题正设法解决，因为你已经祷告了一段时间，那是真的。你有关节炎，我看见你试图慢慢的从床上起来，特别是在早上。你的脊椎也有问题，脊椎的毛病，那是主如此说。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你相信知道西门的那位神也知道你吗？如果神启示这事儿，这会使你成为一个坚定的信徒，得到你所要得到的吗？他们叫你 Nanny， 你姓约翰逊，你住在新阿尔巴尼，奉主耶稣的名回家去吧，你痊愈了。只要相信。你说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？我们是的。为了让人们看见，请你举起手表示我们是陌生人好吗？主神认识我们两个人，如果他应允这个要求，你会因此高兴吗？现在你们一些人开始相信了。有一个白人一直出现在这个妇人的前面，是坐在那里的那个人。你得了啊，没关系，就待在原地。你有肾病，你有背痛，你也有胃病，没错。那现在去相信他不会再搅扰你了。你只要相信，我挑战你的信心去相信。多少人全心相信的？好的，那么仰望就得以活下去。如果主我们的神向这个妇人启示，对我来说他完全是个陌生的人。我们的手都举起来了，表明我们以前从未有意识地见过面。如果主我们的神愿意向这位妇人启示，就像他对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那样行同样的事，那么你们大家会全心的相信吗？会永远解决你们的问题吗？瞧，那我还有一场的聚会，我得明天离开，我得去弗吉尼亚，有一场大聚会安排好了，我不想因站在这里而变得太虚弱了。 好的，我应该花点时间在这个妇人身上，你们相信吗？不管这个妇人是谁，有看上去可怕的黑暗随着她。哦，那是悲痛。你刚刚有过一些的苦难，你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一个婴孩，没错。那另外，你被妇科病困扰，妇女病，还有背痛，在你身上还发生了某件事，像是晕过去了，哦，是癫痫病，没错。你也不是来自本城的，你过河来到这里，你是从路易斯维尔来的。你住的一个地方号码是1754号的橡树西街，你的名字是玛格丽特·奎恩，没错。主神的天地的创造主赐给这个妇人他所渴望的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敌人离开他， Amen。 神祝福你女士，不要再怀疑，现在去并接受你所求的吧。你们全心相信吗？你好先生，我猜想这是我们第一次相会。你相信主我们的神在这里行事，把你所有的东西赐给你吗？我欣赏你的勇气，你来这里是为了一件合理的事，你想戒烟戒酒，他现在已经离开你了，去吧，神的平安与你同在，并使你健康，神与你同在。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。你想摆脱那个背痛吗？下去那里赞美他，你就能摆脱他了。只要去，全心的相信。你若能信，圣经上说，要敬畏，相信神正在做的是真实的。我认识你，我就直接为你祷告，我知道你的问题。主神呢，怜悯这妇人，应允这个请求，我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不记你的名字是贝克吗？对了，我现在记起来了。神祝福你，现在勇敢的去吧，全心的相信神。好的，我不认识你女士，我们是陌生人，没错。你想吃晚饭吗？摆脱那个胃病，就是你一直以来所患的胃溃疡吗？那就去吃吧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我是认识你的，我也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。那你不晓得，我知道，但我确实知道。因此为了那个原因你来到这个圣堂，我不会说出来，但关节炎会离开你的。如果你单单相信的话，你继续向前走，神祝福你。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。你也是神经紧张，胃病搅扰着你，你相信主耶稣必使你痊愈吗？那么去吧，神的平安安息在你身上。那我只要按手在你身上，我们全心相信神会做这事。我猜想我对你是个陌生人，女士，你认识我吗？你来这里的教会吗？你来的，但我从未见过你。当然那么多的人来，好的，那你去相信那个妇科病就必离开你，就是你所患的妇女病，你相信吗？好了，那么去吧，我确信神会与你同在并帮助你，你相信吗先生？你相信主会从你身上除去那种的僵硬，使你那个关节炎痊愈吗？请神从后面这里出去吧，感谢的赞美他，你就必好起来了。你受神经紧张的搅扰不是吗女士？那是神经紧张，你变得很虚弱，一阵阵的遭受折磨，特别是傍晚的时候，甚至撒旦告诉过你你要失去理智了，是的，但这是个谎言，你会好起来的。那不是什么问题，只是你正进入一个生命期，更年期，每个妇女都必须经历这个阶段。但你现在就要好了，你相信我的话吗？那么去感谢神，唱歌欢欢喜喜的得痊愈吧。好了女士，我对你也是个陌生人，有趣的是当我对他说那话时，并同时也离开你了，因为那正是你的问题，神经过敏。现在你回去全心相信，你就必好起来。 Amen， 去吧，全心的相信。我认识你女士，我记得你的面孔，但我想不起来。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？我现在知道你是谁了。你是到本堂聚会的一位女士，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？让我为你祷告。主神啊，天地的创造主，使这妇人健康，我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不要怀疑，我想不起这妇人的名字，但我知道她是谁。你们在这里的听众怎么样呢？你们相信吗？ 那现在安静的坐着，要真正的敬畏。那在这个方向，那你们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的信心，相信神的医治。一个黑人女士举起了手，那在那里，女士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？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所在，你会接受吗？你想要为自己和那个小女孩祷告，被你的眼睛坐在那里的，是这样的，把你的手按在那个孩子身上，全心的相信主神的，我祈求愿他们都会得到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你们相信吗？主的天使站在这个满头黑发的人旁边，我相信他来这个教会，我不敢肯定。先生，即使我认识你，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所在，除非神启示的，但是神的怜悯在这里。你的脚溃烂了，在左脚，没错，你的信心触摸到某个东西。你们这一片的人怎么样的？你们相信吗？要有信心，不要怀疑。坐在这里戴着黑帽子戴着眼镜的这位女士，你有祷告卡吗？女士，就在那小男孩的后面，在这一排的边上，就是你。你有祷告卡吗？你没有祷告卡。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你患有心脏病，坐你旁边的是你的丈夫，他有腺体的疾病，现在去相信吧。谁相信他呢？坐在这里的这位黑人怎么样呢？你相信吗，先生？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？你想要接受祷告对吗？如果神向我启示，再由我告诉你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你有鼻窦炎，你还有疝气，没错。你们在那边的人怎么样的？你们相信吗？还有一位黑人妇女就坐在这位女士的后面，你举起了手，姐妹，你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？你相信我是她的仆人吗？你所患的是嗓子的毛病，没错，你相信了医治了你们。从你那里往右，正在看这边的，那就从你那里往右，在这排的最尽头，那大概第1、2、3、4、5个人后面的那位，你假装现有病，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？那在后面的人，你们怎么样？在座位最后面，就在这一排后面的这位男士怎么样？你有溃烂的大肠炎，没错，先生，你相信神医治你吗？那么站起来，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他。神祝福你。我从未见过你，你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，但神认识你。你们相信吗？每一个人，你相信那位因着怜悯临到亚伯拉罕，知道撒拉的心思意念，这同一位神的天使站在地上，知道人心意念，你相信他现在就在这里吗？这同一位神就在世界被焚烧再次毁灭之前，你相信他在这里吗？那么让我们来接受他吧，让我们来相信他吧，让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医治者。就现在，你们多少人愿意相信？你们多少人真的相信？把手举起来。好了，放下，把手放下来。圣经这样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你们彼此按手，如果你是信徒的话，为你旁边的人祷告，你旁边接受祷告的人也为你祷告。你们每个人现在互相祷告。在这会堂里的所有的人，我挑战这个信心。那边患肺结核的女士，忘了她，你得医治了。坐在那里患有前列腺的先生，你晚上常起来，忘了他，你不再需要那么做了。神祝福你。我挑战你们用行动来表明你的信，你们会去做吗？那么祷告吧，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按手在某个人身上，为你旁边的人祷告，同时我也为你们大家祷告。主神的天地的创造主，永恒生命的作者，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，此时差遣你的灵降临在这群人身上。我谴责魔鬼的作为，因为魔鬼被揭露了，撒旦，你再也不能够控制他们了。他们的信心正在堆积，彼此按手。我向你挑战，你已经战败了，审判就在眼前， 从他们身上出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吩咐你从他们身上出去，奉耶稣的名。你们相信他们，举起手来为你们的医治赞美他。如果你是有残疾的，站起来，基督是你痊愈的。如果你是有脖瘸腿的，双手残废的，把手举起来得痊愈的。这六个残废的妇人站了起来，赞美主。让我们每个人说赞美主。阿们，内维尔弟兄。